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上个礼拜我讲到因果的关系，种下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有一个故事，因为时间我没有把它讲完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有一个叫做山田56还是一个将军，
三本十六
啊，好，谢谢，我把它改了，365，这个365，他是一个将军，他下令轰炸美国珍珠港，但是以后这个中途岛日本失败之后，他为了恢复这些日本的士气，他就率领他的部属从日本坐飞机到太平洋之岛要去巡视，但是美国一直在想得到他，都得不到消息。刚好他美国的从情报里边得到他今天会飞机出来，美国就派飞机要去攻打他。但是想不到的是，因为他带了很多人，所以飞机呢一切的武器都没有，所以单独的一部飞机呢就飞到太平洋之岛，被美国知道以后，很快的不料不是花没有几颗子弹就把它打下来了。因为飞机一切防备都没有，也就是说恶有恶报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那么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说，我们的人生很多都是少自己来控制自己，所以有很多的问题都是自己来造成的。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？我保持很久一段时间，我的体重151，我对我太太说我一定要降到140啊。但是我的孙女一回来经常的买一大堆甜点，我太太说她不吃，她也不吃。我孙女呢吃一些药就放在桌子上，那谁吃？我吃。所以我体重又恢复到150几磅，56、57、58。我说我怎么那么没节制呢？自己控制不了。当我们桌子上有人拿 ice cream 来的时候，我就控制不了。林姊妹她就说吃没有关系，师母看不到，她不知道吃，是吃了，人就没有办法节制。为什么我们体重轻不下来？为什么房间总是很乱七八糟啊？需要爸爸妈妈来催才能整理？为什么有一些坏习惯总是戒不掉？回家衣服乱丢，鞋子丢乱丢啊？为什么不该生气的生气了？为什么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，一个尾巴要人来收束？为什么出门呢总是赶不上？人家都在那边等我，我还是赶不上。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情况？这些都是在我们自己控制自己方面，我们缺少了节制。假如你没有节制的话，生活就像在一个压力之下，好像你开车方向盘你抓不住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人生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这部车子你没有办法控制了。假如你没有自我节制的话，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所开的车子。我来台湾，我从台湾来，我不会开车。到了加州，我们学自动排档，自动排档。师母也是我教的。有人说，假如你们要离婚的话，你就教太太开车， 真的，我跟太太吵了好多架，会开车啊，因为我说他说发脾气。有一次呢，他开上了路才知道逆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。哎呀，我真是皮皮抓，就说发抖啊。这个，假若你没有办法节制的话，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控制方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就开上去，开上去就高速公路逆向。我说好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有一次我坐车惊魂记，因为我当牧师，会有人就说来坐我的车到我家，我说好，坐你的车回家。但是他要上695的时候，他开忽然间讲一句话说，注意我的右边，我眼睛看不清楚。哎呀，你知道我快从车上跳上来。他开车不是慢慢的转道，他是好像那个提站啊，这次开上，然后提上这样，哦，我的心跳出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敢坐他的车子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方向。假如你有节制的话，你会觉得很顺任，很愉快。我以前开手排档，你看这个加州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就学手排档。啊，手忙脚乱啊，这只手，那这只手，还有左脚、右脚，哇，四肢都要弄啊，真是手忙脚乱。我曾经教我的女儿开车，她开到什么地方呢？她开到那个中途岛去了。中途岛不是，是太平洋的中途岛，那是在两条路中间有一个吐出来的一个岛，她把车子的停。开上去停在那边了，我说怎么办啊？后来我跟我太太全家人去抬车子啊，把它抬下来，因为他学手排档，手忙脚乱。假若你没有自制的话，就好像手排档一样，手忙脚乱。保罗他说，你要在圣经的教导跟圣灵的这个约束之下自我节制。他说他因为看见这些雅典比赛的人，他们怎么样控制他们的身体，他们怎么样的操练他们的身体，他们为了要得到一冠国王给他们会坏的这些冠冕，他们那样的努力。但是他说，我们是走天路的人，我们更该节制我们自己。他说，我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那里边有两个意，就是说攻克祝福我的肉体，叫肉体来服从我。还有一个意，就是说攻克我的心灵，叫我的心灵能够听我的指挥。世界上最强的一个人叫参孙，他是世界上最强，但是缺乏自制，他就成了情欲的奴仆。他没有自制的力量，结果他的力量成为他毁灭的来源。假若你能够控制自己，你才有真自由。你假若要真自由，你就必须控制自己。那么如何来控制自己呢？第一点，我们往下，好，这里我讲到说承认缺乏自力，就是我这些自我控制，我们常常会失败，我们要承认它，负起责任。雅各书说，个人被试探啊所胜，被私欲所牵引。他说，我们里边有一个私欲在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啊，很难去控制它，因为它会牵引我们。但是保罗要我们能够来节制我们自己，不被它所牵引。有时候我们做某一件事情是因为你喜欢，所以你这样做。有时候你知道某件事情对我不好，但是仍然去做，是因为你想做， 这是内在的私欲所牵引。那么在我们信耶稣的里边，是不是有常常没有办法节制我们自己呢？我要说，我们信主的人当中，常常没有办法来节制我们。不该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发脾气，不该讲那些话的时候我们讲出来了，不该那样子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控制我们自己。我知道我一生有很多的缺点，有时候人会对我师母说，哎呀，张牧师脾气很好。师母常讲说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。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啰嗦，啊，控制不了，所以常常让我太太抓狂啊，你知道那个抓狂啊，我这是不应该，我做牧师的不应该，但是做牧师的也很难，为什么？你常常要出来讲道，常常要跟人家讲理，常常要跟人家怎么样，所以太太一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啰嗦啰嗦啰嗦啊，结果有没有达到效果？没有。好，我造成我自己失去了节制，我说哎呀，我不该啰嗦嘛，但是又啰嗦了，那只好承认啦、啊，你不承认不行啊，所以我就向太太承认。这个关于人自己不能控制，自己会觉得，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毛病呢，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但是偏偏呢要别人能控制。我明明知道我自己很难控制我的脾气，但是常常会指责太太或先生说，你的脾气怎么那么不好。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难控制自己，但是呢却要别人来听我们服从我们。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难控制自己，很难自己指挥自己，但是却要去指挥别人，要去别人来听从我们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常常有一个矛盾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节制，但是我们反过来要去节制别人，要去控制别人，要去管别人。为什么我讲这一个道理呢？几年前我被人家敲头一棒，砰一下。因为怎么样呢，我很少回到师母的家，他家他的哥哥在加州。有一天呢、啊，我们两个不晓为什么事情，就是互相吵了起来。后来他的孙女听到了，他当头给我一棒，他说，姑丈，你知道吗，你会控制你太太。我说，啊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我会控制我太太。哎呀，真是当头一棒，谁敢这样当面的不客气的又讲得很实在的说我会控制太太。所以今天我要来讲的说控制，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控制别人，但是却反过来要去控制我的太太，或者是太太想控制我，互相的要来控制，就是说想尽办法啊，要来太太听从我的想法，我的做法，我想要的。上帝要我们脱离罪恶得到自由，但是我们得到自由的基督徒呢，却常常要别人做我们的奴隶，要听我们的话，这实在是我们自己不应该。我们所爱的人，越有爱的关系的人，却常常我们都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对你有要求，你要做到那个要求，我的爱才能到达那里。所以我们越爱的人，我们就越有霸占，想要拥有，想要我爱的就属于我，一定要听我的，常常有这样的心理。所以经常的在家里边发生争吵，就是这样，一个要管他，一个不让他管。 一个要控制他，一个不让他控制。父子之间也是一样，夫妇之间也是一样，经常有这样的发生。但是这样发生呢，自己有节没有节制自己知道，但是想去管别人这个事情呢，也是自己不知道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找牧师，她说牧师，我有两个男朋友，因为我正在选择要哪一个，你告诉我。后来牧师就跟他分析，跟他讲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们约会的情况告诉我。那个女孩就说了，有一个男朋友呢，我很爱他，他有地位，有学识，很英俊，很高大啊，身高差不多179，很年轻，我很爱他。但是他有一个毛病，有时候我们约会的时候，我慢了一点，慢了说半个钟头，因为我要开会，我很忙，所以我去赴约的时候慢了半个钟头，就被挨骂，说你怎么不准时到来哈？让我等了好久好久，又不能这样。后来他问了，他说另外一个朋友呢，另外男朋友呢不一样，他可能学识不太很高，身高 也跟张牧师一样啊，然后呢不英俊，但是他对我一个好处就是说，我迟到多久没关系。他总是说，哎呀你好累，你很忙，没有关系，我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，也就是说代表我对你的诚意。后来这个女孩子问牧师了，他说牧师啊，哪一个好？好，请问你是牧师，你爱哪一个？你鼓励他哪一个？好，现在我们来比赛好不好？爱那个前面的英俊高大的，有没有人举手？没。好，第二个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也不太好，但是有人赞成。好了，我也不说哪一个好，但是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你嫁给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心要控制你，一切要照他的意思，你不照他的意思，他就会发脾气。那第二个呢，可能你不太爱他，但是他有一个心，他不愿意控制你，他尊重你，他爱你。后来这个女孩子她知道了，说牧师啊，我知道爱谁了。那么现在我要知道，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想控制别人？对更爱的人越想控制他。第一个呢，信耶稣信了越久，一直的就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了。老师做的很久，老师有一个毛病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老师的，请抱歉了，不是说你啊，一般的哈、啊。老师做久了以后呢，他见到人就是要教导人，啊，你这个错了，那个错了，那个错了，你要怎么办啊？牧师做久了以后呢，见到人就要说你来信耶稣，你来信耶稣，就有这个习惯。护士做久了以后呢，就会说：“哎，你这里有毛病，那里有毛病，你要看医生啊。”都这样子，做久了就想扮演那个角色。耶稣曾经讲说，法利赛人他站在摩西的地位上解释律法，解释久了以后，他自己认为我是摩西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他们的教导你们要听从，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跟从，因为他们讲的是神的道，你们要听，但是他们的行为，他们扮演了上帝的角色，处处都要教导人，处处都要管理人，处处都要让人控制人，所以他们就颁布了很多的律法让你受不了。耶稣说，这样的人你们不能跟从他们的行为，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很想控制别人来达成自己的愿望。有时候教会最糟糕最糟糕的就是这样，牧师当久了， 把教会当成是我的财产。会友呢，一热心的，他就认为这些会友就是我的羊啊，要杀要剐都要啊。只要我饿了，把羊杀掉来吃。很多牧师不晓得，这些羊是属于神的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所以常常很多牧师要控制人。你只要不去做礼拜，他就会对你说：“哎，你要来做礼拜哦，上帝才祝福，你不来上帝不祝福。”他虽然没有讲后面那一句话，但是前面的话就说了，你来上帝祝福你，那不来呢，他就不讲，他就让你自己知道了。我一生里边最气的就是我们经常的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去控制别人。我在台湾有一个青年，那么刚来教会不久，我去到他家，我就问说：“哎，秋明啊，你昨天没有到教会来？”他答不出来。以后我去拜访他的时候，他跑了，因为我只关心他到教会来，没有控制他。以后我又遇到这个青年，我对他说：“以后我不会问你来不来教会，我只关心你好不好。”哎呦，这个青年来了。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，不管任何事情，做牧师的也好，同工也好，不能够去控制别人，因为让别人到教会来可以很自由的，可以甘心乐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敬拜，那才是最好的，也是神所要的。所以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习惯，请大家来认同，我们的教会呢，奉献箱都摆在那边，我们不强迫。我知道你的奉献一毛钱、一块钱、一千块都是非常宝贝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不管多少都是你跟神的关系。到现在我要问林弟兄一句话，我从来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有谁奉献多还少，一点我都不知道，唯有我自己知道是不是。他点头。为什么不让牧师知道？有时候让牧师知道以后会有一个结果，这个人奉献多可能会让牧师对他 好一点，哎呀你来了大财主哈。那么这个穷人来了，哎呀我不理他了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有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哦。但是我敢说，你们在我里边的心中都一样，因为神知道你们的心。所以我牧会有一个对我自我的要求，就是说我让会友很自由的在教会里边服侍，以甘心乐意来服侍为最重要。但是我本身却很受这样的一个冲击，因为快三十年前，我每天从 Owensville 开车开到 Roxville， 4点钟起床，5点钟开车出去，6点钟到 Roxville 工作8小时到10小时，工作完了礼拜天都要工作，然后把下午5点钟结束的这些工作提前到下午2点，下午2点拖着满身很累的疲倦的身体呢，开车又回到这个 Coxville 教会里边要讲道。师母在那边呢，他把我的西装什么都放在这个另外一个房间，他说：“你赶快啊，人家唱诗歌了，赶快赶快赶快。”哎呀，我心里边也觉得很难过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忙碌，而且没有专心？所以一面换衣服换好了，马上就站讲台。这样的辛苦不是只有一段，是几年的时间。但是有人就，同样的牧师他就说了：“因为你这样子不忠心于上帝，所以你的女儿生大病，生癌症，因此教会没有办法兴旺，就是有像你这样子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准时就到了。” 那时候我真是欲哭无泪呀、啊。我一个小时跟我太太才7块钱，三个女儿要读大学，我不做谁做呢？把这些家庭放着，然后忠心服侍主吗？是的，但是谁来照顾我的家庭？教会有没有出一声说我们来帮助你，让你专心的？没有，因为在那完完全全自由的侍奉，没有一点钱，不是几年，9年。那时候我真生气，就跟他发脾气。一生里边，我跟别人发脾气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我感觉到他控制了我，让我没有办法自由的在神面前服侍。所以我对教会的牧会有一个宗旨，会有不管怎样，他有没有奉献，他有没有常来不常来，但是我就让他很自由的来到神面前侍奉。有自由才有爱心增长，有爱心增长，灵命才会改变。所以一个想控制别人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当了教导，当了牧师，或当了什么过久之后，他就扮演了那个角色，一直要去控制人。有时候做父母的做久了，很久了，孩子长大了，但是你一直心还是做父亲，你巴不得呢他一直可以管他，管到他老，其实这是错误的了。我曾经啊帮助一对夫妻结婚，那么吃完了喜酒之后，我就回到他家跟他看他的父母。我对这个爸爸呢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知道他的啊习惯风俗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一对年轻人已经结婚了，你好不好把家庭的事情都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去负责吧。这个老爸爸怎么说呢？才不呢，我要管他们，管到他们老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一听就头痛了，30岁了还要再管，30岁以前你没有管，还要继续管到他们老吗？我对这些老人家说，老先生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应该把家庭交给他们负责，否则就是爱害了他们。这个老先生听不进去，结果呢，这对夫妻离婚了，以后他儿子又结婚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儿子呢结了婚，马上搬出去了。这是这一对老夫妻、老夫妇，他们认为做父亲做惯了，我就一直要做父亲，要管他们，管他们，结果呢家庭就分裂了。所以各位呢，我们人生之中啊，很多时候需要放手。孩子独立了我们就放手，不是说我们不爱他，乃是爱就让他们生命成长，爱就是放手。有时候对做父母的心里很难过，实在是很难过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是神所安排的路。第二点，我们经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，我们有缺失，但是我们常常要去控制别人也有缺失，就是我们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，我们日夜想的都是我们自己，连日出日落都认为都是为我自己。那么有很多做丈夫的有那种日本人的精神，我看那个日本这个连续剧啊什么都好，哎呀好可怜哦，那个先生一回来他就要跪在那个连杠那个客厅前面，然后跪在那边啊，先生你回来了哈，这个是拖鞋哈，这是什么哈，哎呀那样子的服服帖帖，喂回来了，好了，饭菜都好了，孩子都坐在前面，哎呀爸爸你好啊，这个先生你好，今天怎么样，全家人就以他为中心。假如有一天呢不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先生就会发脾气。也就是说有人结婚是结婚的，但是他一切都用我为中心，我的家，我的太太，我的孩子都必须为我而活， 不能让我不舒服，他们一切都为我而活，这个叫做自我中心。有的人结婚了，但是还是抱着单身的心态，毫不客气的接受，但是对于怎么样付出爱却不谈。有这样的人呢，他必定会很想控制人。我们对于所爱的人很想占为己有，想尽办法弄到手，又紧紧的操控对方，成为我们自己欲望的实现。各位呢，你们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东西？我们这个何弟兄有很好的照相机啊，我们的彭小弟兄也有很好的照相机。哎呀，我也真想，我若有那么好照相机就好了。我也很喜欢，但是喜欢归喜欢，我也买了，但是不贵的。但是有没有用？没用，我摆在我的书房里边，好看。我太太常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不用照相机啊？”我说：“哎呀，懒得用了。”喜欢是喜欢啊，买回来好喜欢，没几天摆在那边了。你的太太你很喜欢，但结婚了摆在那边当花瓶了。你的先生你很喜欢，但是结婚了你变成长期饭票了。但是呢，就认为说你的家庭就为你而存在了，为你而存在了。有时候真想去控制别人。好，我坦白讲，在我们弟兄子当中呢，我们很多人呢都很是很好的先生，他们都很听太太的话，很不错，真的。我看见所有的教会里边最好的先生都在我们这里啊，这可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但是有别的人啊，怕太太怕得要命啊。谁怕太太？我爸爸就是最怕太太啊。我没有错，但是我妈妈我继母控告我父亲说我怎么坏，我父亲必定要打我一下骂我一下，那么让我继母高兴一下才能过关，不然的话他们夫妻一定吵架。很多人怕太太，不是怕，而是爱太太。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很怕太太的，他很自夸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今天我不怕我太太。那么朋友就说你太太，你对太太怎么样？他说今天我太太跪着向我说话，跪着向他说话。哎呀，这些朋友就认为更奇怪了，就问他说那你太太跪着向你说话说些什么呢？这位先生说了啊，你们听好啊，可能讲得粗鲁一点但没有关系哈、啊。他说我太太说你这个死东西赶快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我看你还要躲多久，出来。你们笑了啊，你们笑了。他认为太太跪着向他说话，他自夸，其实是他怕太太。我认为怕太太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不要被太太所控制。我们爱太太，但是不被她控制；我们爱我们的太太，也不控制她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会有控制的现象，就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。有时候家庭的因素带来了结婚，然后那个因素没有办法改变，你的心灵没有成长，所以就变成了反被控制或控制人了。有一个太太呢，她结婚以前她很文静，很美丽，她看见有一个男士在那边 party 的时候，她真的很欣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会讲话，一切都很好，很会有交际，就被他接着他心跳在动了，哎呀，好快！以后他就渐渐跟他来往，就结婚了。但是结婚了之后呢，他发觉到有一点，他以前认为是好的，现在变成噩梦了。 那么他就去问医生了，问心理学医生，医生跟他讲了，他说你发觉什么？他说我发觉到我先生很会控制我，假如我一有什么他就不高兴，什么事情都是他做主张，他自我决定，我变成一个花瓶，我连我一点点的自由都没有。他说现在我看到他就想躲他。后来那个心理医生跟他分析他的家庭背景，他问这个女的说你的家庭怎么样，他就讲了，原来这个女的呢是因为她的爸爸很强势，什么事情都是爸爸做决定，所以她唯有服从，所以从小到大都是服从在爸爸的威权之下，她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办法发挥。所以她看见有一个男士呢，哎呀好英俊，很会讲话，很有能干，很能干，他就爱上了。但是那个先生呢也有一个缺点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他的父母呢都没有主见，什么事情都要这个儿子做主张，所以这个儿子呢在家里边就是霸王，他说话就这样就这样，结果呢两个人冲突起来了，一个不敢做主张，就常常被丈夫所控制了，那么一个呢常常要控制人的呢就把太太控制住了。那么各位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呢？假若我能够早听到这样的分析的话，对我来讲是多么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太的家庭背景就像这样，她的爸爸是日本时代那些威权时代的勇者，那我的家呢，我有一个继母，什么时候他要欺负我，我就要起来反抗。我从小从五岁我就学会怎么样来反抗他，怎么样来保护我自己，我绝对不让他来欺负我，从小就有这样子。所以我看见了跟我太太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很早以前我们两个就一有吵架的时候呢，他看见我发脾气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的脸就出来了，他就是有一个爸爸的脸在那边了，又气又不敢讲。那我看到我太太呢，我很爱她，真的爱她才娶她，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妈妈的脸，那个后进的脸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家庭的背景的不同，所以引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争吵。假若我们能够知道说，很多时候我们想控制人或被控制的话，就是因为你的家庭环境这样养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了解。所以今天我就讲到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边。我们要自我来觉知，自己控制自己，功课己身，教身服我，有两点，就是叫我自己控制自己，但是不要去控制别人，对你所爱的人更该给他自由。那么怎么样想去控制别人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扮演了一个角色，丈夫的角色太重了，就一直的想要去控制他，要他听我的话，这样子就会有一个争吵。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一个自大，说家庭都是为我存在，他们的一切都要听我，那这样的人也必定会控制别人。或者是家庭的因素常常要控制人，或者是常常的我们没有办法发挥我们自己，就被控制了。所以面对着家庭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我要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让我们读经祷告的目的就是说，你在生活当中所发现那些问题，就是你要顺从圣经来改变自己的时候，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改变， 一切当你有问题的时候，面对的问题，正视那些问题，知道自己承认有错来改变，神必定帮助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，有些那不是罪，但却是重担，却是残累，却是引起很多的纷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也能够攻克我自己，不去控制别人。因为所爱的人，你给他们自由，成为神你的儿女。对于我们所爱的人，更该给他自由，让他能情愿的、甘心的来服侍你，也甘心情愿的奉献爱，让一个家更甜蜜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